在家五戒、八戒、学处，诸位居士，哦，阿弥陀佛。好，大家请放掌。那今天一开始呢，哦，因为上次有些同学没来，哦，我们先把上一堂课的内容呢，再跟大家做个扼要的，哦，重点的提示。那请大家看到正文的第一页，哦，五戒学处。这个五戒呢，指的就是哦，不杀盗淫妄酒啊。那这个学处呢，简单讲就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处所，也就是说我们所纳受的这五条戒，它的戒条还有它的戒相。那假意这一个呢，张弓显德啊，首先表彰戒法它的功能啊，显示戒法它有什么样殊胜的功能德用。分三科。第一呢，讲到圣教之本，啊，就是大圣佛陀他一代十教，啊，他的教法的根本，啊，是什么呢？啊，指的就是戒法。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啊，在《法华经》里面讲到，诸佛世尊为一大圣因故出现于世，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啊，使得清净。也就是说，三世，也就是说，诸佛世尊，啊，他唯独呢。是依止一桩大事因缘啊，才出现在我们人世间啊，来实现八相成道。那这一大事因缘是什么呢？啊，简单讲，就是要为我们众生开显啊生命的真实相啊，使令我们呢能够破迷开悟啊，乃至返妄归真。所以说啊，欲令众生能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啊，佛陀呢就开启示导。使令我们众生能够觉悟，乃至证入跟佛一样的知见，啊，能够照见诸法实相妙理的啊这种真知正见，啊，那就天台的天台宗来讲，就是成就跟诸佛一样的这种一切种智，啊，那使得清净，能够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啊，开启我们的自信心，啊，那么成就呢，这个常乐我净。啊，所谓的这个涅槃四德。那第二段就引《华严经》讲到，哦，说这个戒是无上菩提本，哦，应当具足持净戒。若能具足持净戒，一切如来所赞叹。哦，说这个戒法呢，是使令我们能够成就，哦，无上佛果菩提的一个根本。哦，所以我们应当要具足的来支持清净的戒法。这个具足的意思，简单讲呢，就是说你要轻重等持。啊，不只是众戒不犯，乃至微细的啊，这个轻戒呢，也一样要成点不犯。那如果我们四众弟子都能够啊具足圆满啊轻重等持来执持这清净的戒法呢，这件事啊是一切的如来啊一切诸佛呢所称扬赞叹的。为什么呢？啊，因为众生好好的持戒啊，就能够成就禅定，有了禅定呢，就容易开发无漏的智慧。那么这样子呢，就能够解脱生死的苦海，乃至呢圆成无上的啊佛果菩提，啊，所以是一切如来啊所称赞的。那这个是第一段啊，说明戒法呢是这个佛陀啊一代十教的一个根本。第二呢，讲到这个三学的次第，哦，就是说这个戒定慧三学呢，它是有一定的次第的。第一段呢，就首先讲到这个三学的重要。说这个戒定慧三学呢，就好像是啊，使令我们能够从生死的此岸登上涅槃彼岸的一个舟筏啊，一个很重要的工具。那么它所扮演的角色呢，啊，是有所不同啊。这个最后一行讲到啊，戒为立志，定简乱心啊，慧断结识。这个戒呢，就是说我们在受戒的时候，面对三宝的境界啊，发下。哦，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是度一切众生。哦，发下这样的誓愿。哦，这个是一种立志。那定简乱心，这个定呢，它的角色呢，就是来约束、简教我们这念善乱的心思。哦，使令它能够专注明了。那这个慧，哦，般若智慧呢，哦，就是在禅定的基础之下，我们升起我空法空的般若光慧呢，就能够断除烦恼的结识。能够断惑证真。接着第二段呢，就个别说明啊戒定慧三学啊它的重要性。 首先呢，讲到这个慧学，慧学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就是这个造惑正真这四个字。也就是说，我们依止我空法空的般若智慧呢，就能够破除我法二执，而能够断惑正真证得圣人的果位。这个是慧学的功用。那定学呢，隔壁一行中间讲到就是能够让我们凝聚心思习虑尽远，这能够止息安定我们凡夫这种习惯向外攀援散乱的心，使令它安定极静下来。那这个戒学呢，它的要点呢就是六尘不住远过离非，那我们不会呢被这个六尘色身相位触法给染污，而能够透过戒法的规范呢，使令我们远离身口意三业的过非。所以这个戒定慧三学呢，它是次第井然它的升起呢是要有一定的次第所谓的因戒生定，因定发慧。举一个譬喻呢就是我们正念心呢好像一个大水库这唯识学讲叫阿赖耶识。那这个阿赖耶识呢，无量劫来已经被我们搞得很脏的里面充满了烦恼障业障种种染污的种子。那我们现在开始学佛开始修行，想要让它转染成净，怎么办呢？第一步你就是要持戒。这个戒呢，就好像说你在这个水库的入水口给它设下一个栅栏刚开始从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就是出家的十戒250条戒这个过滤网呢是越来越细，那这过滤网呢它就可以截断在这个杂染的因缘让这些垃圾这脏东西都不会再进来了。第二步呢，我们在修定透过拜佛念佛诵经把我们原本存在在阿赖耶识里面这些染污的东西像这泥沙垃圾一样让它能够沉淀集中起来，这个就是定。那最后呢，我们在有禅定的基础在修这个般若智慧在禅定当中升起我空法空的智慧就能够断惑正真就好像你这些泥沙已经沉淀了，这些树叶垃圾都集中了那你之后开一艘这个清运船来，一下子呢就能够把这个脏东西全部除去让这个水库恢复清净。所以戒定慧呢，它的次第呢是要有一定的次第因戒生定，因定发慧。那第三段这个行中记呢，再详细说明这三学的次第。那事实上呢，这个三学呢，戒定慧三学呢，它也是要相辅相成的所以这个最后一行讲戒能尽慧，慧能尽戒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个持戒的帮助呢，能够增长我们这个定慧。那有这个定慧的帮助呢，我们持戒呢也能够更加的清净。所以这三学呢事实上就像我们洗手一样左右相需它必须要互相的资助配合才能达到它最大的效果这是第二段讲到这个戒定慧三学它是要有一定的次第。接着乙三戒得尊胜说明我们持戒功德是非常尊贵非常殊胜的。这一段当中呢，就引这个经论来加以证明。第一段呢所引的是叫稀有较量功德经这里面就讲到说你能够呢若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如来如道麻竹尾这么多的诸佛呢，你以四世供养具足来供养呢满两万岁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在诸佛灭度以后呢，又为他们起造七宝的佛塔，而且用种种的香花金银宝物来供养，这样的福报虽然很多呢，还比不上你以这个一念的清净心来皈依佛法僧三宝所得的功德。那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皈依三宝呢，因为你这个去供养诸佛乃至起造这个宝塔它这个是一种有为的福报。有为的福报呢，它就是有限量的因为我们凡夫的心都是有所得，你有所得的心来修的善法呢，再怎么样广大呢它也是有限量的。那你这个以清净心来受持三皈依 所谓的清净心呢，简单讲，你不是为了身体健康，不为了求人天无报，你为了呢，是相信三宝的功德能够真实引导我们，趋向于解脱，趋向于涅槃，才来收持这个三皈依。那以这样清净心来收持三皈依的话呢，它这种呢是趋向于无为，是随顺于涅槃的功德，所以它是无量无边的，不是你任何有为的善法可以比得上的。第二点呢，从这个对治烦恼的角度来讲，你做再多的慈善事业，做再多的布施供养呢，它这个本身只是一种善业，它对我们内心的烦恼呢，它没有一种对治的功能，就是说它没有一种解脱分的功能。那相对的，你以清净心来受持三皈依，这个是佛陀所制定的三皈依，那么它就是一种无漏的金刚种子，那么它有一种称的功能，能够引导我们正念心，从这个惑业苦杂染的境界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趋向于涅槃，清净无为的境界，所以它对这个烦恼呢有对治的功能，它是随顺于解脱分，随顺于涅槃，随顺于真如佛性的，所以它的功德呢是这个有为的福报远远比不上的。那么你能够受持不止三皈，人的进一步受了五戒、八关斋戒，乃至以后有因缘出家受了沙弥戒、具足戒，他所得的功德呢更是辗转增盛，一个比一个呢，他这个戒法呢，他是一个比一个越来越维系，而他这个功德呢也是越来越的越加殊胜。为什么这个戒法会越维系，他功德就越殊胜呢？因为他对我们内心的无明妄想的对治力呢就更加的强大。那你这个无明妄想对治越多的话，当然我们这个真如本性它本具的功德呢就开显的越多，所以它的功德呢当然就更加的超胜。这是第一段，这个稀有较量功德经。第二段呢，在引这个菩萨璎珞本业经里面讲到，说这个一切众生出入三宝海是以信为本，我们刚开始来到三宝都是一指一念的信心。那住在佛家呢，要以戒为本，就是我们来到三宝门当中，我们想要在佛法当中得到一种真实的利益，应该怎么办呢？刚开始呢，你就是要以戒为本。为什么要以戒为本呢？因为我们前面讲到戒定慧三学呢，这个戒学啊，它是一个基本，就好像这个三层的高楼房呢，这个戒呢它是地基，它好像这个第一层一样，你没有第一层就谈不上这个第二层、第三层，所以这个戒呢它是一个根本。那在这当中呢，也说明到为什么持戒这个戒善超过一般世间善法的原因，在最后一行简单来讲呢，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呢是因为你受戒以后呢，第一个有本其事，因为你在受戒的时候呢，你在面对三宝的时候，在三宝面前，你内心发下一个坚定的要断恶修善度众生的誓愿。那你有这样的誓愿去支持的时候呢，你内心断恶修善呢是决定的，那就跟你一般的布施放生你是临时起意临时升起恻隐之心随顺你的心情那这个就不一样了。第二个，因为这个持戒呢，它是片该生净，就是说我们持戒的对象呢是面对十法界整个的有情无情的境界，所以它的所缘境呢是十法界是特别的广大，所以当然因为所缘境的广大，所以当然它的功德呢也就特别的殊胜。那相对的，我们修十善事业比如你放生你可能只是临时看到一两个众生不忍他受这个刀下之苦把它买下来，那只是对一个特定的一两个众生的境界那这个境界呢当然是比不上你持戒的境界所以这个戒善的功德呢是远远超胜于世间一般的善法。这个是第二段。那我们今天呢接着从第三段这个自论这段文来说明。好，我们先把它念一遍大家请合掌。又自论亦云，大恶病中戒为良药，大恐怖中戒为守护，死暗明中戒为明灯，与恶道中戒为桥梁， 死海水中皆为大船。又云，譬如大地一切万物有形之类，皆依地而住，皆亦如是，为一切善法住处。若无足欲行，无翅欲飞，无船欲渡，是不可得。若无戒欲得好果，亦复如是。故此若人虽不出家，但能修行戒法，亦得升天。若人持戒清净，行禅智慧，欲求度脱老病死苦，此愿必得。好，那么这里的这段呢，是引大智度论的文。大智度论里面，龙树菩萨讲到说，大恶病中戒为良药。在我们这个凡夫充满惑业苦这个烦恼的恶病当中呢，这个戒法它是一种对治我们出众恶业的一帖良药。大恐怖中戒为守护。当我们处在这个非常恐怖境界的时候呢，这个戒法呢它能够守护我们。比如说我们受了五戒以后，有一次呢，你可能晚上独自一个人经过这个坟墓地，是这个没有人的这个旷野，那你感到很害怕的时候，害怕鬼神伤害你的时候，你就意念，我弟子某某，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那你这样念的时候呢，你心中呢就不会感到恐惧的。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佛陀告诉我们，你受持五戒的话呢，就会有二十五位戒神，还有这无量无边的眷属来守护你。这时候呢，你在虽然处在恐怖的境界呢，你也不会感到害怕。死暗明中皆为明灯，在这个死寂黑暗的漫漫长夜当中呢，这个戒法呢就好像一盏明灯一样，它能指引我们趋向于光明之路。于恶道中皆为桥梁，如果我们不小心这个堕入到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当中，这个戒法呢就是让我们能够通往善道，从三恶道出来的一个桥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因为这个戒呢是佛陀所制定的，我们受了戒以后呢，就在我们阿赖耶识当中种下了这个无漏的金刚种子。虽然你一不小心造了恶业堕到三恶道，但是这个金刚种子呢它是不会被破坏的，它的功能呢是不失不亡的。那么当它发动起来升起现行的时候呢，就能让我们脱离恶道，转身到善道去。那在这个死海水中皆为大船，我们处在这个生死大海这个波涛汹涌当中呢，这个戒法呢是让我们是一艘能够让我们得度能够让你依靠的一个大船。也就是说我们好好的持守五戒，最起码呢，你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会保证你能够保住人生，不会堕到三恶道去。又云，譬如大地一切万物有形之类，皆依地而住。一下讲一个譬喻，说这个戒法呢就像这个大地一样，它是一切万物有形体的种类呢都依地而住。那这个戒亦如是，为一切善法住处。戒法呢也是一样，是一切善法升起，而且是我们所依止的一个住处。那这里讲到这个大地呢，这个地呢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一种依止意。我们看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水陆空飞一切众生所有的道路桥梁房屋天舍等等，有情无情呢都要依止大地才能够安住，所以这个地呢它有依止的意思。第二个它有能生意，就是这个世间的一切花草树木来自这个金银矿物等等呢都要依止大地，大地呢能够帮助它生长升起来。所以这个戒法也是一样，因为这个佛法的功德呢就是不外戒定慧三学，那这个戒法呢能够升起禅定乃至智慧，所以它是一切善法所依止所升起的一个触手。若无足欲行，无翅欲飞，无船欲渡，是不可得。那假设呢我们离开了戒法，就好像呢你没有这个双足而想要行走，没有了翅膀而想要飞翔，没有船筏而想要渡水，那这件事呢当然是不可能的。若无戒欲得好果，亦复如是。 哦，那假设你受了戒，哦，或是根本没有受戒，而想要好好的能够得到一种善，得到一种善好的果报，那这件事呢，亦复如是，也是不可能的。那这个意思呢，佛陀在楞严经里面讲到，哦，所谓的四种清净明慧，哦，这个是三世诸佛一种清净，哦，决定的，哦，对我们的教诲。那经文里面讲到说，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杀心不除，尘不可出，哦，所以我们修学佛法乃至修学首楞王三昧，我们的用意呢是想要超出，哦，三界的轮回，哦，这世间的尘劳。但是呢，你如果这个杀盗淫妄的心呢没有断除的话呢，哦，是尘不可出，你是不可能出离三界的。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哦，纵然呢，哦，你们每天也拜佛念佛诵经，乃至呢也学习很多大经大论，但是呢佛陀说啊，如不断杀必落神道，哦，你假使没有断除这个杀心乃至杀业的话呢，就会落到这个鬼神道，哦，就是做一些大力鬼，哦，夜叉罗刹，哦，等等。如不断偷必落邪道，哦，如果你没有断除这个偷心乃至这个 偷盗的业的话，哦，将来呢就升到这个邪道，哦，像这个精灵，哦，做一些妖魅等等。如不断淫必落魔道，哦，你这个学了很多佛法，但是呢没有断除这个淫欲心，那以后的果报呢就落到，哦，这个魔道，做这个魔民，哦，魔女。若大妄语及三摩地不得清净，成爱见魔失如来种，哦，那假设呢你这个学佛学了很久，又打这个大妄语，哦，说你是什么菩萨再来，哦，你是几地菩萨，哦，那这样子呢你这个就三摩地不得清净，哦，乃至呢，哦，成爱见魔失如来种，哦，也就是说，哦，这个佛陀讲你这个就会变成一颠家，哦，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照着佛陀开示的经历论来修行，哦，那你最后呢就是落入这个邪魔外道，哦，乃至变成这个断三根的，哦，这个一禅体。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哦，若无戒欲得好果亦复如是，哦，假设我们学佛你没有好好的重视这个戒法，没有好的持戒清净，你未来呢想要得到一种善好的果报，哦，这件事呢是不可能的。底下接着说，哦，复次若人虽不出家，若能修行戒法亦得升天，哦，那假设呢有人呢，哦，虽不出家，哦，像在座诸位，哦，可能因为某些因缘，哦，没办法出家，那你在家学佛的话，你能够好好的修学奉行，哦，戒法，哦，奉行在家的戒法，那死后呢，哦，亦得升天，哦，你还是能够升到这个天上去的。不能持戒清净行禅智慧，欲求度脱老病死苦，此愿必得。那进一步呢，你不以升天为满足，哦，你这个持戒清净，进一步呢又修学禅定乃至呢，哦，学习这个般若智慧，哦，那这时候呢你想要度脱，哦，这个生老病死，哦，这是三界轮回的果报呢，哦，此愿必得，哦，这样的愿望呢必定呢能够让你获得，能够让你满愿的。也就是说你能够持戒清净以后，哦，进一步，哦，在这个念佛，哦，打坐，哦，修习禅定，得到禅定以后呢，哦，在禅定当中以我空的智慧来断除见思的烦恼，哦，那这时候呢就能够超出，哦，三界的分段生死，哦，卸脱呢这个老病死的苦，哦，那这段呢是引这个大智度论，哦，说明这个戒法的殊胜。底下呢我们再引这个阿含经，好，我们看下一段，好，先把它念一遍。持戒功德经中广明，如阿含经云，凡人持戒有五功德，何谓为五？一者诸有所求则得如愿，二者所有财产增益无损，三者所住地之处众人敬爱，四者好名善誉周闻天下，五者身外命中必生天上。那这个持戒的功德呢在经典当中啊有广泛的说明，我们这个地方呢就以这个阿含经来做代表。阿含经里面讲到呢，凡是呢有人啊能够清净的持戒，他会得到呢有五种功德。哪五种呢？一者诸有所求则得如愿，你有诸多的请求 只要是善的愿望，这个则呢就是往往每每呢都能够让你如愿，满足你的心愿。所以在这个《梵网经》菩萨戒里面讲到说，戒如摩尼珠，女物即贫穷。说这个戒法呢就好像摩尼珠一样，这个摩尼呢是梵语，翻成中文叫如意珠，你对它祈求什么呢，都可以满足你的心愿的。那它能够与物即贫穷，能够好像这个宝珠一样，降下种种的珍宝，来记住你，脱离这个贫穷。那我们众生的所求呢，不外两种，就是这个世间财跟出世间财。世间财呢就是说你这个人现在很贫穷，衣食不具足，那你想要得到金银财宝，那你这个透过持戒呢也可以得到的。那出世间财呢，简单讲呢就是所谓的七圣财。这七圣财呢当然在经典上有很多种说法，那我们根据大宝基金呢，它是讲到所谓的七圣财呢就是信、戒、惭、愧、闻、舍、慧，就是这个信心、持戒，还有惭跟愧，还有闻，多闻的闻，舍呢就是布施，还有这个慧，智慧。那这七种呢是能够让我们成佛的一个资粮，所以叫七圣财。那你诸有所求，不管你要求世间财、出世间财，你好好的持戒的话呢，都可以让你如愿的。第二个，所有财产增益无损，那你所有的财富资产只会不断的增加它的利益，而不会减损。为什么呢？因为你好好的持戒，你这个人就有福报，福报增加以后呢，当然你的财富资产呢也会跟着增加。三者所住之处众人敬爱，那你所住的地处呢能够得到众人的尊敬爱护。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持戒的话，比如说你好好的持这个五戒，你这五戒好好持守呢，事实上呢你就是在修慈悲、廉洁、清白、有信用，还有理智。所以天台智者大师说，你不要小看这个五戒，事实上我们好好的持五戒呢就是修这个仁义礼智信这五种的美德。所以你好好的持五戒呢，好好的就是修这个仁义礼智信，所以你所在的地处呢，当然就能够得到众人的尊敬爱护。第四个，好名善誉周闻天下，你要能够好好的持戒清净的话，这种美好的名称、善好的名誉呢就能够周遍、广闻于天下、众人皆知。那这个地方我们举一个例子、就讲到这个台中南普陀寺、的前方丈、上道下海律师。那这个海公长老呢，他是这个大陆山西人、他13岁的时候呢、就出家了。出家以后呢，他这个受了具足戒以后，就专精戒律，那么严持境界。那后来到了香港，辗转来到台湾以后呢，他就大力的，不仅自己持戒精严呢，要大力的这个弘扬戒法，这个在台湾呢，僧团里面推动这个如法的结下安居，乃至如法的传授三坛大戒。所以在这个台湾近代的这个戒律史上呢，可以说是居功魁伟。那么他因为自己这样持戒几年，而且呢这个传戒弘戒，那么到他这个晚年的时候呢，他这种善好的名称呢也可以说周闻天下。那老人家呢在这个今年这个二月底的时候呢，以90岁的高龄那么念佛往生。往生以后呢，这个四众弟子听到这个消息呢，就到这个南普陀寺帮他这个念佛诵经。可以说每天呢都有成千上百的人，可以说络绎不绝。那上礼拜六呢，他这个举行这个告别式，学人也有去参加。告别式的时候呢，这个从南到北这个诸山长老，乃至这个台湾出家在家的弟子呢， 可以说成千上万，把这个会场挤得水泄不通。由此呢也可以看得出这个海公长老呢他这种持戒弘戒的这个美德呢可以说好名誉善誉周闻天下，这个大家都受到他的感召，大家都称扬去赞叹他这种美好的这个名声。第五个呢，身坏命中必生天上。那我们到了临命中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四大假的色身呢，要败坏，要分解了。那一般人呢，有所谓这个风刀解体的痛苦，所以一般要是没有学佛的人呢，这时候呢，会非常恐惧、痛苦的。那我们这个持戒的人呢，就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持戒的话呢，我们内心呢，很安定的，因为佛陀告诉我们，我们好好的持守五戒呢，你至少呢能够保住人生，保证你呢不会堕到三恶道，乃至呢你在修学种种方法善法呢，乃至可以升到天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有这种像一般人那种恐惧痛苦的情形。这是引这个阿含经。好，我们再看下一段。又者下品持戒得生人中，富贵长寿，中品持戒生于天上，具足妙乐，上品持戒清净，可得阿罗汉辟支佛果，乃至证得无上菩提，究竟佛果。那这一段呢，讲到持戒的差别果报，有所谓的上中下品的差别。那这个下品持戒呢，得生人中。这个下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持戒的心态呢，他为什么要来持戒？要来受戒呢？他是畏惧三恶道的痛苦。那么想要得到这个人天的果报，他一直这样的心态来持戒呢，他的果报呢就是升到人道当中，那么得以享受富贵长寿，这样荣华富贵的果报。中品的持戒呢，他的心情呢是希求天乐，他这个看到佛陀在经论上讲，这个天上呢，这个五欲有非常殊胜的五欲乐，它是衣食自然，宫殿庄严，而且又有神通，飞行自在，一生不老不病，那么他就一直希求天乐的心情呢来持戒，那他的果报呢就升到天上去，去享受这种殊妙的五欲乐。那上品的持戒呢，他这个可得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这是二圣的果报。也就是说有些人呢，他持戒呢，他不会求这个人天的有漏福报，他是唯一的心情呢，他是想要出离三界，一直出离心来持戒，所谓的观三界如牢狱，视生死如冤家，一直这样的出离心来持戒呢，他得到的果报就是二圣的阿罗汉或者是辟支佛。那假设我们一直无上菩提心，为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自利利他来持戒的话，就能够证得无上的菩提，就是究竟的佛果。所以这段的意思呢，就是藕益大师讲一句话说，诸法无性，尽随心转，说一个法，事实上这个法呢，它本身是没有自性的，就好比我们持戒来讲，它到底会让你成就什么果报呢？尽随心转，就是看你用什么心态，你一直什么样的发心，一直想用的意乐来持戒，它的果报就有差异了。你想要成就人天的福报，就让你得到人天的福报；你想要成就二圣的偏空涅槃，就让你成就二圣的涅槃；你想要成就无上菩提来持戒，你就能得到无上的佛果菩提。所以呢，这个诸法无性，戒法呢，它本身也是没有自性的，尽随心转，随着你内心的发心，你的动机而会招感各式各样不同的果报。好，再看最后一段。故受戒之人，若守护无犯，则能远离一切灾难恐怖，具足一切善法顺缘，戒香飘远，周遍十方，常为善神之手守护，三宝之所加持，清净三愿随其所求皆得成办。是以持戒之人无事不得，破戒之人一切皆失。所以呢，我们受了佛戒的人呢，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守持，没有违犯的话， 就能够远离一切的灾难恐怖。这个远离灾难恐怖呢，比如说你持这个不杀生戒，不杀生戒呢，你今生就能够 免除远离这个横死的果报。你要的持不杀生呢，你就不用害怕会这个出车祸，遇到水灾火灾来伤害你，你就能够远离这种横死的恐怖。那你好好的持守不偷盗呢，就能够远离这个被盗贼侵害，或是被地震来破坏你的房子，破坏你的资产的这样的恐怖。而且呢，能够具足一切善法顺缘。这个具足一切善法顺缘呢，就是说你在修行的时候你想要学佛，想要修行的时候，就不会有种种的障碍。这个障碍呢分成有外障跟内障。外障呢，就是你外在的你想要学佛，你可能跟你的家人、同事有人就来干涉你，或者呢你今天想要来参加共修，想要来听个经这个工作太忙了要加班没有办法这也是障碍。那内障呢就是你自己的身心这个今天想要来听经突然间生病了重感冒了或是突然间这个起烦恼了不想来了。那你好好的持戒的话呢就因为持戒呢能够改变我们的恶习气能够让你增加福报所以呢你就能够远离这些修行的内外障能够具足一切善法的顺缘。那么来自呢戒相飘远周遍十方你这个持戒的功德呢能够为众人所闻来自周遍这个十方世界。那我们也举个例子比如说现任圆通寺正觉精舍的住持这个果清律师这个清和尚。那清和尚呢他这个持戒呢在我们台湾是有名的就是他持戒是怎么样呢在比丘戒有五部律呢他每一部呢都受持而且呢每一条都是受持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他不仅是轻重等持成点不犯。而且他都以最严格的标准呢来要求自己。但是他待人处事呢他是严以律己又是宽以待人你跟他相处呢又是好像如沐春风一样。所以这样子呢他就能够戒相飘远这个不仅是台湾那经常有人请他去讲戒去传戒乃至这个大陆新加坡乃至远至欧美现在都很多人络绎不绝的来请他这个去讲戒然后去传戒这个就是戒相飘远周遍十方。那常为善神之手守护我们好好的持五戒呢佛陀说就为有25位戒神这个善神经常的在守护我们。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唐朝的道宣律祖道宣律祖呢他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持戒的一个典范他这个是南山宗的开山祖师那他把他持戒呢特别的谨严所以呢他也是一样戒相远闻在这个唐代这个交通还很不方便的时候来自有这个印度的这个天竺僧来到长安特别呢要来亲近这个道宣律祖大家就可以想想看他这个在这个交通这么不方便的时代呢还能够招感这个印度的出家人想要来亲近他还跟他顶礼。那么他有一次在晚上用功呢从佛堂出来那因为没有看清楚这一脚踩空他想说可能要摔一跤的时候呢结果呢出现一只手把他这个脚扶住那么他一问说这个晚上怎么有人在这里呢你是谁呢说这个弟子哪吒是这个四天王天的三太子哪吒太子那你在这边干什么呢因为这个律师持戒清净来守护你所以我们看这个好好持戒呢佛陀不会打妄语的真的有这个善神守护那么而且呢能够蒙受三宝的加持那只要是你心中清净的善愿呢随着你所祈求的呢皆得成办都能够满足你的心愿所以在龙树菩萨讲持戒之人无事不得 破戒之人一切皆是，能够好好持守佛的境界呢，无事不得，你所有善好的愿望呢都能够成就。相对的呢，破戒之人一切皆是，你要是毁破了这佛戒的话呢，当然你这些安种种安乐的功德呢也会失去的。那关于这点呢，龙树菩萨在大智度呢讲一个故事，说这个过去呢有一个贫穷人，他平常过着很贫穷的生活，在衣食啊资具种种都很缺乏，但是呢他还想离苦得乐啊，那怎么办呢？他就是供养天，请了一个天的形象，每天去供养，每天向他祈求，那很虔诚的就供养了12年。那这么一天呢，这个天人呢被他感动了，就出现了，就问他说，你供养我12年很真诚啊，很虔诚，你有什么祈求呢？他就说啊，我现在这个生活呢非常的贫穷，我希望呢能够离开痛苦得到安乐。那个天人说行，没问题，就送给他一个德品，一个功德宝品，告诉他说，你这个瓶子呢好好的保护，你向他祈求什么呢，我都能够变现出你所喜欢的东西出来。那这个贫穷呢听了以后就很高兴啊，那拿回家以后呢就对这个德品我开始祈求，我现在有一栋房子，马上呢跟那个阿拉丁神灯一样，马上就现出一栋房子。我要一部车乘，要一个进口的大轿车，马上呢这个大轿车就出现了。这我房子里面有各式各样珍宝的庄严，通通呢都如他的心愿都出现了。那么这样子呢他就富贵起来了，就变成有钱人了。有钱以后呢，一般有钱人啊总是喜欢炫耀，就请他过去那些贫穷的朋友来家里面吃饭。那大家一吃饭又喝酒以后呢，都很高兴，这贫穷人就问说，你过去不都跟我们一样是一个很贫穷的人，现在怎么是这种境界呢，有这种这富贵的境界是怎么回事呢？贫穷人啊就如是跟他们报告。那这时候大家喝的酒啊这个情绪很高昂，就说，那这样子好了，你不能当众表演一次给我们看看呢？他就很高兴，把那个德瓶请出来放在桌上，然后就跟他祈求，我现在一颗钻石，马上呢就出现一颗大钻石那么这时候大家就很欢喜，就鼓掌啊拍手啊。那这个人呢这时候就得意忘形他就看到大家拍手很高兴，就在这个大众当中唱歌跳舞，一边跳舞呢还把这个德瓶就拿在空中抛来抛去这个一不小心呢没有接到，就摔到地上这个德瓶打破了。打破以后呢，本来从这个德瓶里面所变现出来的房子车乘珍宝全部呢都消失掉了，他又恢复了这种贫穷的境界。所以龙树菩萨讲完这个故事以后，他要做一个总结说，持戒之人无事不得，破戒之人一切皆是。所以我们受了佛戒以后呢，这个戒法呢就像这个德品一样，就是我们刚开始还没学佛之前，还没受戒之前，我们身心是苦恼的没有种种的资粮。但是我们受了戒，好好持戒以后呢就好像得到德品一样给我们带给我们很大的功德，很大的福报但是这时候你要小心要注意绝对不要得意忘形。那假设有一天我们不小心毁破了佛陀的戒法特别是犯了4根本重戒，那这时候呢你就会把这个好像把这个德品打破了，打破了之后呢，从这个德品当中所变现出这种安乐的境界呢它就会全部的消失掉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龙树菩萨勉励我们既然受了佛戒就应该好好的保护你这个戒法，就好像守护这个德品一样因为它是我们一切所有安乐所有功德的根源。好，这个是讲到这个戒的尊胜。好，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